们要继续在查考约翰福音哈，那我们家最近在做一个 project， 就是做一个这个录音室的 project。我们从我们的后院就是重新 tear down， 然后重新盖了一个房子。那在盖这个房子的时候呢，神给我很多的启示，给我很多的这个看见。我就问神说：“上帝啊，要带一个教会，要建造一个青年崇拜，有太多琐碎的事情了。可是我们人力有限，那我们时间也有限，到底我要从哪里开始呢？”结果那时候呢，上帝突然就是也不是上帝突然，就是我突然就看到地上的水泥哈，然后我记得那个水泥是我跟岳父一起把土挖掉，然后还绑钢筋，然后就放水泥。然后神就对我说：“你看，当建造一个房子的时候，第一件要做的事情是什么？”我说 ：“OK， 第一个要做的事情是打根基。一个房子不管是再豪华、再装潢、再华丽，或者有再多很棒里面的 feature， 哇，有这个什么什么 home studio， 不是 home studio， 就是叫什么，就是家庭电影院，或是有很棒的厨房，或是有哇黄金做的马桶，不论你有多么棒的一个内装。”但是如果根基不好的话，哇，只要风一吹雨一淋，这个房子就垮了。哇，神就说你在建造青年崇拜，同样的你要先从根基做起。哇，原来我们在建造青年崇拜最重要就是从根基做起。其实我们每个人也在建造我们的生命，不是吗？我们每个人，像我跟我亲爱的太太，我们在建造我们的家庭，我们都在建造一些东西， We are building something。 但是我们是从哪里开始建造呢？你着重的东西是什么？你是着重一些外装呢？着重你用什么样的地板，漆什么样的颜色，看起来很光鲜亮丽，可是你的根基到底如何？所以我就想到说，圣经上说什么是根基？根基就是耶稣基督，并且他口中所说的话。主耶稣说：“我就是那块房角石，房角石最重要那块石头。那并且神的话语就是根基。圣经上说，当我们听了神的话又去做的人，就好像将一个房子盖在坚固的磐石上面，风吹雨淋仍然站得很稳。可是如果我们一个人听了道却忘记，也不去行，这个人好像建造他的房子在沙土上面，一开始好像很漂亮，就好像有些花长得很光很真艳，百花争艳，可是他的根很浅，一拔就掉。所以我那时候就下定决心，既然我要做一个青年崇拜的牧师，既然神把这群人托付在我的手中，哇，听起来很恐怖，你会很紧张啊。神把你们托付在我手中，哎，我说哇，赶快逃走！你要逃走，那我也轻松。也不是啦，我说 OK， 既然你们愿意来，我就愿意尽我的能力来带领你们。那神说，既然是这样子的话，我要把你们建造在一个最稳固的根基上面，这个根基就是神的话语。所以从今年 early this year 四月份开始，我们就开始认真的读神的话。约翰福音是个非常好的一个透过一个使徒约翰向当时的世界所有的人写的这本书，我们来认识耶稣。那今天我们要看到约翰福音第十章，哇，你一定要专心的听，因为这是在建造你生命的根基。我是在建造青年崇拜的根基，而你，我没有办法帮助你来建造根基，你必须自己来建造你的根基。 OK， 所以你要专心来听，你跟旁边人说今天的信息很重要。 OK， 所以我希望大家也能够专心哈，希望大家专心，不要跟旁边人一直聊天或是 text message。 OK， 所以你可能 text 说哇，这个什么讲太棒了，我也很高兴，可是你可以聚会就是在 text， 我想 most likely 应该不是 text 这种东西了。 Anyways，我们今天来看到约翰福音第十章， 那我们就是念十章的第十节和第十一节，我们一起来。哎，怎么那么多？好，我们就全部来念，好，十到十五节。我念双数节，你们念单数节，好不好？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了更丰盛。
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
若是雇工不是牧人，羊也不是他的自己的，他看见狼来了，就撇下羊逃走，狼抓住羊，赶散羊群。
雇工逃走了，他是雇工，并不顾念羊。
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
正如父认识我，我也认识父一样，并且我为羊舍命。
OK， 这是耶稣基督在对他的门徒比喻，他说我是好牧人。你知道吗？在你的生命当中，你有一位爱你并且负责任的大牧者。Amen， 哈利路亚。那你可能想说，为什么圣经会把人比喻成羊呢？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把我们比喻成羊？很好。我觉得为什么？有人说因为 follow leader， 有人说因为羊有臭味。
Okay.
To me it applies. Anyways, OK。还有，你觉得为什么是要叫羊？比喻成羊。OK， 我想我可以想到几件事情了。我觉得第一个，其实我觉得其实当神比喻人成为羊是非常贴切的。OK， 第一，如果比喻成猪，有些人会不服气。OK， 羊是一个群体的动物，人很难离开群体。你有看过一只羊在街上自己散步吗？好像没有，好像没有。OK， 羊是群体的动物。昨天我看到一个新闻说，美国的 NASA 总部想要把一些太空人送到火星，可是送过去要520天，他们要确定送去的人能够安全，所以他们先选了5位自愿的男性，先在 NASA 总部盖了一个模拟的这个太空船。他们就在里面住520天，然后里面我还看到还有那个 Guitar Hero 在里面，然后还有一些游戏啊，然后有一些 Internet 等等的东西。可是他们不能出来，他们只有5个人要待520天。前天是他们第五百二十天，他们终于出来了，然后他们就有很多心理学家去访问他们，说你们被隔离520天什么样的情况，什么环境下？所以。隔离是很痛苦的事情，羊是群体的动物，其实人也是很害怕被隔离的。第二呢，羊是很容易受惊吓的，很容易受到惊吓。哇，这个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一个影片，就是我你可以看，就是不知道哪个国家，可能我不知道，应该不是每个羊都这样，但是好像就是有一群羊在那边吃草，然后就有人说啊吓一跳，然后他们就开始跑，可是跑3步之后全部都。痉挛，然后全部是啪，然后倒在地上，然后过了5秒钟，然后又站起来，然后又忘记了，然后继续吃草，觉得啊，有点像，然后开始跑，然后啪，又倒下去。羊很容易受到惊吓，你很健忘 ，OK？ 那个影片其实我觉得不是很人道，不过 ，you get an idea of 羊是什么样子。第三个，羊呢，它的视力跟其他动物很不一样，羊的视力它能够看到270度。人只能看到，顶多看到好像150就很厉害了。有人说眼观四方，耳听八方是不可能的。我后面现在打的字是看不到。羊可以看270度，很厉害，但是它只能看到前面大概50公分的距离。所以羊它是 alert， 可是它 maybe that's why 它很容易被吓到，因为。见到的时候都已经在你前面，因为他视力很差，所以他很容易迷路。其实我们人不也是这样吗？我们常常以为自己很知道方向，可是呢，到后来说，哇 ，What have I done to myself？ 啊，有时候我们想说，我们未来念什么 major， 我们要做什么工作，要选什么老婆，啊，很容易迷路，或是你不知道方向。哎，可是感谢主，虽然人是很害怕孤单。人是很容易受到惊吓，人又很容易迷路，但是我们却有一位大牧者， 有牧羊人可以带领我们。哇，你会觉得很 relief， 我们不是孤单的，我们不是无助的，有位牧羊人带领。但是重点是这个羊愿不愿意跟着牧羊人走，还是要说啊，我要自己去散步追蝴蝶。 anyways， 那我们今天 来认识一下我们这位牧者到底是什么样一位牧者。刚才的经文就讲到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意思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羊认识我的声音，我也认识我的羊的声音。哇哦！我们今天一起来看一下我们的牧者是什么样的一位牧者。我们先来看第一点，我们的牧者是赐给我们方向，他会供应我们人生的方向。方向有两种，一个是永恒的方向，因为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办法到神那里去。事实上当人犯罪之后呢，人因为罪的缘故就与神隔绝了，可是这个人渴望神的这个本性还是在里面。就像有人好像他是这个从小就不知道他的父母亲是谁的，被 adopt 的那些人长大之后，他们常常几乎每一位都会想做一件事情，我想要寻根，我想知道我的生父生母到底是谁。那我们看到报纸上很多这样的新闻就很感人，找到他的生父生母。其实你知道吗，创造我们是被上帝所创造的，所以不论你知不知道是谁创造你，人到底从哪里来的，我们都有一个想要寻根的本性。所以有很多的方式在寻找，但是我们靠着自己我们没有办法找到上帝。就好像今天我跟这个小雪，我们今天见了面，我说 OK， 那这个你有什么问题你就打电话给我，可是我没有把电话给他，那他找得到我吗？找不到。要我必须要我把电话给他才能找到我， right？ 同样的，今天我们要找上帝，我们找不到啊，因为我没有他的电话，你再怎么找找不到的。可是上帝很希望你能够找到他，所以他派了耶稣来把地址告诉你，地址就是信耶稣得永生，哈利路亚。所以今天耶稣就是让我们能够找到永恒的这个方向。 There's a lot to talk about， 但我们的人生如果没有和永恒连上线的话，我知道我跟你们分享过，如果我们生命没有跟永恒连上线，一切都是空虚的。如果我们生命没有和永恒连上线的话，你拥有的越多，你只会担心的越多，而且最后你失落的越多。但是如果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是哇，是有一个永恒的目的，你活着的眼光完全不一样。耶稣来 OK， 这很多 detail 你就从圣经里面来看，这本圣经就是教导你如何过一个永恒的生命。而永恒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人说哦，永恒啊，那我信耶稣得永生嘛，那我死之前我再信耶稣就好，不然我信耶稣什么事情都不能做，对不对？又不能吃喝嫖赌，然后什么都不能做，这样 多孤单多痛苦啊，少了很多的享乐。死前再说好，主对不起，我愿意接受耶稣。但是弟兄姐妹，永恒不是从死后才开始的。永恒如果真是永恒的话，其实从你接受耶稣的那一刻，你的永恒就开始了。这本书里面讲的应许都是永恒的应许。你是希望你死后才开始经历应许吗？那是 too late， come on。 还是你要现在就过一个真正一个精彩丰富的生命，而且你所做的一切都是可以存留到永恒。这本书你一定要看，一定要看，哈利路亚。所以第一，耶稣他会预备为我们预备永恒的方向，永恒的方向，哈利路亚。第二，耶稣为我们预备一个方向是人生的方向。哇，我刚才讲永恒离我们很遥远，但是我们 our everyday life 我们都需要方向。有人说人生是由无数个决定所编织出来的，做决定是很困难的事情。有时候你要吃什么喝什么，这还没什么大不了，其实对我来说已经很大不了。我吃太多牛肉的话我就痛风就发作，是不是？之所以已经有痛风，就是之前做很多不好的决定，带大家去吃 buffet， right？ 但是人生有很多很重要的决定，若你没有方向是很痛苦。箴言29章讲得很清楚， 人若无意向，民就放肆。有另外一个说法，若没有意向，民就灭亡。哇，我之前有讲到一个信息说 Your mind define your life. A great mind, a great life. 一个有伟大的思想的人，他才人生才是有方向。哈利路亚，而神是赐给我们方向的神。Yeah. 那圣经上说，有时候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这样一个困扰，说我今天信了耶稣了，可是为什么我很希望我知道我以后的道路，我很知道我前面很远的一些事情，可是为什么神你不马上就告诉我，我十年后二十年后会做什么？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问题，你很希望知道说，哇，我未来到底是怎么样的？但是我告诉弟兄姐妹，上帝知道我们的软弱，如果知道太早让我们知道我们未来很远的计划，你会开始自己在那边筹划，你就不会依靠神。所以圣经上说，有一节经文说到说，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是在诗篇119篇。哇，这群歌卡都打一个切掉。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在晚上走路过，或者开车，或者你在晚上在山上hiking， 你拿个手电筒，你照不到很远，但是这个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刚好就可以让你知道下一步是不是安全的。哇，也许你在晚上你可以拿手电筒，可是在你人生的道路上，在这个黑暗的世界里，你需要一个手电筒。这手电筒不是你用钱可以买得到的，这手电筒甚至不是很有智慧的人可以提供给你。唯有神的话是我们的手电筒，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哈利路亚。那他也许不会告诉你很远的事情，但是他让你知道下一步路是不是安全的。 OK， 哈利路亚。有些时候我们在向神寻求的时候，我们每次都只问主，这是不是你要的？但是我今天要告诉你，很多时候其实神要告诉我们说，有些事情是你不能去做的。有时候我们不太问这个问题，主，这件事情我能不能做？可是很多时候神的确告诉我们，有些事情你不能做，可是你却刻意的去 ignore， 你只想听说我要这个，这个能不能给我？我要这个，这个能不能给我？这个是我三号，我觉得今天我必须要把这件事讲出来哈。OK， 那在这个时候，我要同样的再一次来提醒弟兄姐妹，你的生命是要有一个方向的。神创造你有一个独特的目的，有一个独特的目的。你不要 try to copy 别人，你不要试着去模仿别人。我告诉你，有很多人很羡慕 Steve Jobs， 哇，他死了的时候，大家都很思念他，我也很思念他，因为我也是用 Apple 的电脑电话。可是很多人开始试着 copy 他，哇，他就大学没毕业，然后去印度，然后去学毛笔，然后就哇，不知道你是不是就开始 copy。 弟兄姐妹，你不可能跟另外一个人一模一样的生活。 In fact， 如果你要去试着 copy 一个人，你只能成为一个失败品，你不可能成为一个成功的人。所以弟兄姐妹，你要勇敢，你要勇于活出你自己的一个生命。我刚才跟我两位 Success Day 的校友在问他们，就是今天的新朋友，他们的 major 实在太酷了。你们想知道他 major， 你们自己等下去问他。OK， 我们这边的新朋友，你的 major 是非常的酷，超级酷，酷到我就说天哪，太特别了。我突然觉得我是 graphic design 念的人，哎，我是神学家，还 OK 了。Anyways， you need to be yourself。You need to be original。 但我不是说你今天念了什么 engineer 或 business 就很逊，不是这意思。我现在突然在 reverse， 我说哈哈，我以为我很好，不是这意思。 Be yourself， OK， be yourself。 如果你不知道你人生方向，你必须要从神那边寻求，因为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光，他光照的时候，你才知道前面的道路。同样的，在小组当中，弟兄姐妹，你小组有没有一个方向？你小组有没有一个清楚的使命？或是你的家庭，今天我跟文轩我们组织一个家庭，一个家庭有没有一个清楚的方向，有没有一个使命？哇，你不是只是要有一个很哦，你浓我浓，然后大家你好我好，然后感情很好的这样一个婚姻，这是很好的。可是神创造婚姻、设立家庭，有更远大的一个目的的，他让你的家庭能够成为 许多人的祝福。阿们。哦，你希望你的家庭只是一个哦，好像大家感情很好，然后你喂我一口，喂你一口，就这样子吗？哇，你喂了两三年之后，你就觉得很 What are we doing？ 可是你的家庭若有一个远大的方向，你的家庭能够成为多人的祝福，让我告诉你，你这辈子你过得这样是非常的 exciting。那我们青虫在这，为什么会有青年崇拜？我们也要有从神来的方向。如果我们没有从神来的方向，我们在这边做什么？哇，如果没有意向，名就放肆啊！我们当时有人很放肆，那就是因为我这个崇拜没有够清楚的方向。如果今天我们有很清楚的方向，弟兄姐妹，我们态度是完全不一样的。让我告诉你，青年崇拜在我眼中，当我看到你们每一个人的时候，我知道上帝对你们有一个伟大的一个呼召，有一个伟大的计划。你为什么今天你明明在国内过得好好的，为什么今天你会跑来美国？我来这边做什么？我在这边过得好，我来这边做什么？受苦。上帝是有计划的，在国内你学会了中国人五千年的博大精深的历史、优良的传统，而你来到美国来学习目前 so far 最有制度、最先进的教育，这两个 combination 在一起 ，you must be somebody， God must have an amazing plan for you。所以我常对我们弟兄姐妹说，你是有一个国际性的影响力的，相信或是不相信你自己决定。如果你不相信，我今天说这句话只是空谈。可是如果你今天坐到这边，你相信，哪怕你只来这边一次，你之后就搬走了，但是这句话也是上帝在对你说的。神对你是有国际性的影响力的，你千万不要小看你自己。你不要以为说，我今天在美国到处吃瘪，被别人嘲笑，我英文也不好，文化也不熟悉，我就是那个 minority 弱势团体。 No， 你不要这样看自己。上帝在你眼中是极伟大的计划。我跟你们一样，我16岁来美国，我念11年级下学期之后，我进社区大学念了2年半，然后后来进美好的 San Jose State。 我跟你们一样，而且我的英文绝对比你们大部分人都糟。可是今天我竟然有机会到世界许多国家，对上百的人来传讲神的话，我竟然能够在国际里面开始有影响力。 Who am I？ 我是谁啊？今天 Brother Raphael is here， 是一个活生生的见证。弟兄姐妹，你知道吗？你也能够有一个国际性的影响力。甚至我知道，其实我很清楚的知道，不是我有什么，不是我好，不是我有什么优秀的，只是神就这样拣选我。我跟文学，我们已经把非洲放在我们心中，这是我们愿意不断的来付出的地方。以后神会怎么样带领我们去影响其他国家 I don't know， but I know 神在我们家所放弃的国际性影响力。那你呢？ What about you？ 你为什么在美国？你在这边做什么？你为什么要在美国念大学？你在那边做什么？你为什么要念这个 major？ Why？ What's the purpose？ What's the point？ 只是为了糊口吗？ Come on， 上帝对你的生命有比只是仅仅糊口远更远大的心意的。你从今天开始，你不要再轻看你自己，不要再小看你自己。这是青年崇拜的意向之一。我们当中的人是有国际性影响力的。另外一个，我常常都为你们祷告，在青年崇拜年轻人，虽然在这个所谓的离婚的时代，美国离婚率将近50%，亚洲离婚率将近50%，但是我在神面前的祷告，主啊，使用我能够来翻转这个离婚的时代。我相信在我们当中年轻人，你可以，你有权利 来拥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婚姻。这是新人崇拜存在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当然，新人崇拜第三目的是我们在湾区这个地方，我们来得着讲华语的年轻人。Amen， 哈利路亚！不只是得着，让他们也能够进入神那个 international influence 那个心里面，并且能够相信 ，Yes， 我是可以 dream for a healthy family。Amen。好吧，如果你相信，你也愿意相信说，是的，我能够有一个国际性影响力，我能够有一个健康美满而且有影响力的家庭，是说大声的拍手来赞美神，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是的，可是透过我们自己，我们没有办法办得到的，唯有透过耶稣，我们能够带领我们这样的方向。我们的大牧者 He is able, He can。 第二点，我们的牧者他是一位喂养我们的神，他是一位喂养我们的神。我们来看一段经文，彼得前书二章一到二节，这边说，所以要除去一切恶毒、一切诡诈、虚伪、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像出生的婴孩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好像你们靠他长大进入救恩。前面讲到说，主耶稣他，我们大牧者他是可以喂养我们，就像一个婴儿需要被喂养。多少时候我们虽然身体在不断的在长大，可是我们觉得我们心里还是一个小孩子一样，很多压力无法承担。我们遇到困难，遇到一些人际关系的挫折，我们很容易就瓦解了。来，弟兄姐妹，我们是可以来到我们大牧者面前，心里我们被喂养。你知道吗？当我们成为耶稣的门徒那一天，我们里面就有一个新的生命。We are born again， 重生，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啊，若你是接受过耶稣的人，你曾经觉知过的人，嘿，你已经有个新的生命在里面，而这个生命将会影响你的全人。可是你知道这个生命是需要长大的吗？而耶稣是可以来喂养我们的生命的。我们来看以弗所书四章十一到十三节。OK， 我们从第二个，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怎么样长大成人。我们一起来说，长大成人，
长大成人，
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来，一起来说，
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弟兄姐妹，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心意是我们能够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哈利路亚！你是否常常会很羡慕一些人？哇，这个人声音好特别，很不一样。哇，你就看到他就好像发光一样。哇，这个人很有爱心，你很想要贴近这个人，感觉就很不一样。哇，因为这个人他有一个基督长成的身量。哇，他可以成为很多人的祝福，你知道吗？你也可以成为这样的一个人。哇，你说觉得说，哇，为什么这个人很有智慧？哇，你觉得你有问题去问他，他就一定有给你答案。啊，因为他有神基督的智慧在他心中，你知道吗？弟兄姐妹，你也可以有这样的生命的。因为这边讲到说，直到我们众人，众人就是每一个人啊，就是你啊，就是我，直到众人都能够在真道上同归于尽，不是同归于一 ，OK。认识并且能长大成，所以你要有一个，你对你自己要有一个责任。你要对自己说，是的，我希望能够长大成人，我希望能够满有基督的身量。你好吧，你现在对自己说，我希望能够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你不要顾了明年后年再回头看，你生命还是一样，哇，那就很可惜了。让我们能够有一个基督长成的身量，而耶稣我们的牧者他愿意喂养我们，好，就越来越像他，哈利路亚。那耶稣他也喂养，不但喂养我们心灵，他也喂养我们的生活。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是否有些人在生活上面，你现在在财务上面非常吃紧，你是否在一个很艰苦的一个光景当中， 让我告诉你，你今天来对地方了，因为你的大牧者他是会喂养你生活上面的需要的。马太福音第六章 OK， 你们没有关系，不用 hey, Grace 和没有关系，不要 It's OK， 这样就 Let it be， It's fine。 这边讲到说马太福音六章这边讲到说，主导文说到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耶稣他说他会把我们每一天所需要的饮食赐给我们的。圣经上这边讲到说，耶和华以乐在神的山上他必供应。你知道我们每个人有不同的 nickname， OK， 有人 nickname 可是大胃王，意思是什么，就很会吃嘛。有人 nickname 是广播电台，这什么意思，就是很喜欢 gossip， 是的。那有些人是飞毛腿，现在已经没有这种绰号，这已经不知道几百年前绰号。飞毛腿什么意思，就是腿毛很多，不是，是跑很快的意思， OK。 所以每个人的绰号就代表 something， talk about something about this person。 耶稣我们的上帝他有些绰号，今天我们最后唱一首诗歌就讲到耶稣的几个不同名字，其中耶稣的名字叫做耶和华以勒，这是 希伯来文，那意思就是是供应的神。耶和华以勒就是在神的山上他必预备。哇，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投靠耶和华，他必定不会让你饿肚子，除非他叫你进食祷告，那是不一样。Otherwise， 他不会让你饿肚子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吗？当我去非洲宣教的时候，我觉得一个很大的 cultural shock。我以为我们在美国看到很多很贫困的人，啊，我们以为我们现在生活真的很糟糕，我们好像什么东西都没有。但当我去非洲的时候，我发现那边的人，他们的有钱人在我们当中这边算穷人啊，你就知道那个差别。那他们所谓的没，就是缺乏，那真的是一贫如洗，真的什么都没有。可是当我在看到两边的差异的时候，我却看到一个真理在其中：只要是每一位跟随耶稣的人，并且是为了神的国度而活的人，上帝没有让任何一个人饿了一餐。上帝没有让任何一位跟随他为他而活的人有任何缺乏。我不是说就很富有，每一个服侍神的非洲人都有拿 iPhone 4，不是这意思。但是重点不是 iPhone 或是这些外在的物质，重点是他们不缺乏，日用饮食神都供应给他。如果你今天是一个缺乏的人，我告诉你秘诀，你就来跟随耶稣吧。不但跟随耶稣，你为他而活吧。他是一个好的老板，他不会亏待你。也许你今天是一个好像很富有的人，可是你觉得我的心里很贫穷，同样你来跟随他吧。只有耶稣能够供应你灵里面所需要的那样的一个满足。哈利路亚！所以我们的牧者是一位供应的神。我自己个人有很多的经历，当我们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一切神都要加给我们。我们来看一下这经文，马太福音33节：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一切都必加给你们。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这节经文如果 你想知道的话，在马太福音第六章，如果你正在生活中的难处，你回去读这节经文，这是神对你说的话。这边讲说你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一切，嘿，一切，什么叫一切？ Everything， 这一切他都要加给你。我们教会有位牧师 Pastor Quark， 他是非常爱主火热的一位牧师，他前一阵子结婚了，然后呢他有两个孩子，那他跟他太太决定他们要在家里 homeschool 可能对亚洲来比较不是很熟悉， homeschool 就是不去public school， 而是在家里面来教学，然后有另外其他的 program。 所以他们决定了 homeschool， 可是当 homeschool 决定 homeschool 的时候，因为他们觉得神感动他们要这样做，可是他们决定 homeschool， 所以他的太太就没有办法上班了，因为需要在家里面教导小孩。哇，可是这样没有，你们也知道在西湖没有 double income 就很吃力，可是他们就说凭信心而活， 我们是服侍神的人，我们是爱主的人，上帝一定会供应。结果他们就不只是这样相信，然后开始乱挥霍，每天吃牛排，不是这样。他们就觉得就 cut down， 就不去外面吃饭了，就每天在家吃饭，除了其他重要服侍的，全部在家吃饭。他们就说我就是要这样做。可是就算他们再省，可是银行存款还是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到了地步，他们很紧张啊，说哇，这神真的会供应吗？结果有一天 ，Pastor Kwa 就对上帝说：“上帝啊，我这银行真的快没钱了。”然后他大声的说一句话，他说这句话就已经很清楚他的光景。他说：“上帝，我有遵守你的话语，我有十一奉献哦，我有十一奉献哦。”他就这样子，他已经在威胁上帝了，说：“因为上帝说，你若十一奉献，上帝会请服于你，你一定要 keep your promise， 我有十一奉献。”就他这样一祷告完，他当然觉得说：“哇，我在好像勒索上帝一样。”可是他心中他就有信心说他应该供应，结果他太太就是跟我说，就后来不是跟我就跟他先隔天就说，哎，我昨天做了一个梦，梦到我捡了就是500块钱，他说哇 ，it's a good dream， it's gonna happen， 就没有想到他当天下午一到教会，在他的信箱里面有一个信封，打开来，哇，就500块钱，哇，他说上帝啊，真的感谢你。太 amazing！ 结果后来车子有问题，他就去那个附近的车厂修车，然后就看了，就检查了一下之后，他们都不太敢去检查，因为很吃紧。就检查一下之后呢，那个人说大概400-500块钱这样。他说：“那我们你先帮我修，我下个礼拜再给你钱。”他说：“嘿，我不是开银行的，好不好？我没办法这样做。”哇，他就很 amazing， 就没想到他把那车开回教会。他一坐到办公室前面，啪，一个信封，65块钱。弟兄姐妹，上帝是这么的信实，若你先求神的国神力，他一定会供应你一切的需要。我当时在念神学院的时候，我也是同样的经历。我念神学院意思就是我决定不再去外面工作了，我必须要全力来念神学院，而且当牧师就决定你以后。就是断了你发财的路嘛，虽然有些牧师也蛮有钱的，因为他们写书啊或是干嘛的。Anyway， 那不是重点 ，OK？ 所以当我在决定读神学的时候，我就，嘿，从你能为我这个信心奉献、信心的生活，感谢主，那时候神灵和愿意 hire 我，所以我的薪水足够付我的神学院的学费，还有一些生活开销，我还可以请一些非常人吃饭。可是后来呢，那是约只有一年，就有一天我突然就想到有一个想法，我说哇，上帝，我很希望能够是经历那种信心生活，就是没有收入的，然后凭信心，因为很多宣教师都这样生活。哇，结果我就这样就这样想，说我想经历一下。就隔天一去教会，曾牧师就叫我到办公室说：“亚森啊，你最近怎么样？好不好？”我说：“好，感谢主啊，上帝，我昨天有一个感动，神要我信心生活。”他说：“是吗？感谢主，因为我们只能支持你一年 ，OK， 下一年我就没办法支持你。”然后原本他不知道怎么开口，因为他觉得很不好意思。然后我们就我说呀，感谢主，我可以信心生活，意思说我就没有 paycheck， 可是我很兴奋，因为哇，真的就要开始了。结果我就收，就是申请加州的 EDD 嘛，失业救助金，然后边拿，然后边念神学院。就过了一个月，他们就打电话来说，哎，我们给你失业救助金是让你去找工作，你为什么没有找工作？因为我们要 report， 有没有找工作 ？No。然后有没有 part time？ No。然后我问他说：“为什么没有找工作？”因为我现在在念神学院呢。他说：“那你可以 part time 吗？”我说：“不行，因为我还是要 volunteer 帮教会做一些事情。”他说：“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很抱歉，我们没有办法再支持你。”哇，主啊，这个信心生活原来不是那么容易的。我说：“好，没有关系，没有关系，但我神学院一定要念。”然后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我说：“哎，听说你们有一个叫做 training benefit， 就是失业人。”可以给你一年的时间，给你钱去上一些技能的课。我说：“哎，我这神学院的人能不能申请这 training benefit？” 说：“哦，从来没有听过。你还要念多久？”我说：“我在一年就念完。”哎，那搞不好可以。然后呢，我就去申请。最后没有想到，我的神学院的第二年是美国政府帮我付的。结果后来一整年，我就不用再担心了。我不但能够用美国政府的钱付学费。用我的生活费，还可以帮家里一些补贴 ，OK， 然后还可以请非常弟兄姐妹吃饭，哇！ 你知道吗？真的，当你进入神的国时，神还要喂养你，他能够喂养你的灵魂，他能喂养你生活需要。重点是你要先来依靠他，你要先来为他而活。当你决定为他而活，你就 enroll 成为他的员工啊。你在公司工作过吗？你要 enroll 他才能给你薪水，所以当你为他而活，你就 enroll 神要供应一切的需要。Amen。好，很快我继续讲下去哈。第三点，我们的牧者他是能够陪伴和缠裹的，他是能够陪伴你和缠裹你的。有一段经文讲到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到我这里来，我必使你得享安息。我们当中是否有些人你是在劳苦在重担当中？哦，你觉得人生在一场风暴当中，而且你觉得你疲惫，你甚至我再也撑不下去了。这边讲到说，凡劳苦担重担的，我必使你得享安息。你知道吗？我们的神他是知道你的难处的。在耶稣在世上服事的时候，他特别花了时间 travel 到撒玛利亚，在一个井边，为了要去帮助一位曾经离婚五次的一位妇人，他已经被世界排挤，被放弃。可是他，耶稣没有忘记他，他到那边和他谈话，去解除他的问题，并且去爱他。那位妇人在那里，他的劳苦、他的羞辱完全得到释放。耶稣他有一次在行走的时候，大家都在跟随他，因为他太有名了。就有一个叫撒该的人，他是很有钱的人，可是他非常孤单，因为他很坏，压榨别人。可是耶稣知道他虽然很有钱，他内心多么的孤单。没关系，没关系。可能神同在太强了，所以就变成这样。所以虽然这个撒该什么都有，可是他心里很孤单。他觉得世界上没有人了解他，而且跟他在一起的人就是因为他的有利益的关系，穷的只剩下钱，是不是这样子？哇！可是耶稣却没有忘记他。当众人都在拥挤在跟随他的时候，耶稣特别跑到 OK 那个撒该也想看耶稣嘛，可是他爬到树上去，他是多夸张一个，因为没有人想要让他看到耶稣，他就爬到树上。耶稣走到树下跟他说：“撒该，快下来！”他不说快下来把钱还给别人 ，No。我不是说快下来快悔改，我说快下来去参加个小组 ，No。耶稣快下来，我今天要住到你家里。你是不是觉得你是个世界上最不受欢迎的人？可是耶稣他跟你说，今天要住到你家里。他是个能够缠裹，他是个愿意陪伴的神，他就是这样的一位牧者。哈利路亚。当然，我们在这边也鼓励我们大家能够进入小组。虽然耶稣没有对撒该说进小组，但是我鼓励大家，因为神其实有时候的陪伴也就是透过弟兄姐妹一个肢体的互相的帮助。我必须要在这边告诉你，在我服侍飞扬的前大概七八年都是我在陪伴有需要的人。可是在2003年发生一件我人生中最痛苦的事情，就是我和那时候很 close 的一个女朋友，已经论及婚嫁的女朋友，后来分手。那是我人生最痛苦的时候，我希望你们都没有经历过。 OK， 我希望你们都不知道心痛是什么样的感觉。我希望你都不知道晚上那个漫漫长夜的那种感受，听得到时钟在那边咔咔响的那种感觉，哇，非常痛苦。那时候我，当我失恋的 first moment， 我冲到教会祷告会，哇，大家还在唱赞美的快歌，我就已经哭泣不成声。可是我就知道神与我同在。Right in the moment， 耶稣陪伴我。可是接下来的每一天，弟兄姐妹讲，是我飞扬弟兄姐妹在陪着我度过的。我那时候不敢一个人，我真的不敢一个人。哦，我就跟着其他人一起去上学。我那时候已经是毕业了，我在念神学院嘛，然后就看一个那种老头子，然后去跟别人去，别人在 college 上学。我就跟一个弟兄坐在他 office， 他是自己开公司，我坐 office， 在那边写神学院论文。我不敢一个人哎。感谢那时候就是弟兄姐妹的肢体的生活， 啊，帮助我撑过那段时间。想想看，如果你平常没有一群朋友，当你在有需要的时候，你是何等孤单。可是如果你平常有彼此的一个小组的生活，有定期的这样的付出关怀，当你有需要的时候，哇 ，you have a support group。我特别鼓励在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你如果是比较新来的，你不要把自己当成外人，把这当作你自己的地方，因为当你把自己当外人的时候，你就不知道怎么样来互动。可是如果你把这里当作你自己的地方，嘿，你知道吗？其实你也可以开始去关心别人呢，你也可以开始去找别人出来一起 you know 散散步啊，跑跑步啊，一起念书啊，吃个饭啊。Hey, you can do that. 或是有人有需要的时候，hey, 你可以去安慰他。这个地方是属于你的地方，彼此来关心。当然要有一个稳定的关系，你必须要委身。如果一个人是不委身的，他交不到什么朋友。一个人是不委身的，他没有办法有一个很扎实的一个关系。所以鼓励你，不要小看这个地方，不要小看你的小组。如果你愿意委身，弟兄姐妹，上帝的祝福是非常多的。Anyways， 上帝是他愿意陪伴、愿意搀扶你的。哇，如果你是有需要，来到神面前，他，哇，他会安慰你，他陪伴你。马太福音一章二十三节说到，当时天使对玛利亚说：“你将要生一个孩子，他名字要叫做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意思就是神与我同在，哈利路亚。耶稣来到世界上，他的名字，他另外一个 nickname 以马内利。OK， 这不是一个什么内力哈，不是那种什么气功，不是这意思。以马内利就是 Emmanuel， 神与我同在。耶稣来到世上就是为了要与我同在，他不是来世界上去 show off， 你看我超强，我超聪明。No， 他来就是为了陪你了。哇！这句话太棒了。We have some time。我这时候呢，想为大家唱首歌。OK， 那这首歌其实名字叫做《以马内利的神》。那是在有一年的圣诞节，我写了一首歌。那我想今天送给大家。我 maybe before I sing the song， 我先把讲到讲完好了。OK。Well。我们今天主题是耶和华是我们的牧者嘛，耶稣是我们的大牧者。我们讲到第一个，他是供应我们方向的神；第二，他是喂养我们的神；第三，他是陪伴搀扶我们的神；第四，他是保护我们的神。对啊，那我就不用太多 elaborate。对啊，我们生活当中很多人要 take advantage of us， 或这个世界来偷，这来要来偷窃、杀害、毁坏。你是否用心的经营一些关系却被偷窃杀害毁坏？你是否用心经营你的事业你的学业却被偷窃杀害毁坏？可是耶稣来说，我来是要你，我来保护你，并且让你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哈利路亚。那最后我想我就唱这首歌想送给你们。那也许我们等一下可以一起来唱这首歌，叫以马内利的神。
对我而叫声，你是伊玛内利的神，伊玛内利的神，为了我的罪，你加上牺牲，你是伊玛内利的神。身边，你也对自己祷告。
需要方向，你需要你生命得到喂养。耶稣，哈利路亚。你觉得你需要被安慰、被陪伴，需要缠过。你觉得你生命中有好像有敌人四围在攻击你。对他来，向他来说，耶和华我的牧者，